孙二娘向武松提出来，打算要把他扮成一个行者，逃脱官府的缉拿。武松听完之后，一口就答应了。武松心想，现在人世间没有我武松立足之地，只好我是步入佛门的。孙二娘听到这里，马上到自己的屋子里头，就把那套东西拿出来给武松穿戴起来，先把武松的法髻披散开，把两边边的法髻特意往前面梳理了一下，把那金印就盖上了，一道月牙紫金的戒箍给武松戴好，身上穿着皂布之多。什么叫直多呀？直多是古代士人包括僧道穿的长袍子，这叫直多。武松那个直多是皂布的，青色的。直多穿好，丝绦系上，武松把底襟撩起来往那丝绦上一掖，僧鞋蹬好，又拿过来这一串素珠。这串素珠啊，是用白骨头做的。什么骨头做的呢？人的顶盖骨，一共是18颗，18颗顶盖骨的素珠，给武松往脖子上一戴，拿过来这一对戒刀。武松把戒刀抽出来一看，明光雪亮，冷森森，光闪闪，冰铁刀。这口刀可是好兵器，咵，魂刀入鞘。武松把双刀往肋下一跨，浑身上下收拾好了。孙二娘又把这和尚的肚牒拿过来，肚牒是什么？就是和尚的身份证。那年头出家和尚得有这肚牒，没有肚牒你就不是在籍的和尚，有这个肚牒才证明你是真正的和尚。肚牒交给武松贴身带好，一切都收拾利索了。武松在这一站，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一瞧，要是这个样子走在大街上，官府中的人就跟他走个对面也认不出来他是武松了。因为从法式从服装整个都变了，孙二娘怕别人认出来，特意的跑到外边找来俩伙计，小子们过来看看，咱们家里边来了个串门的和尚，你们认识他不认识？啊，咱家怎么来和尚？嗨，我让你们看看，你们就看看。孙二娘领着这两个伙计进来，俩伙计进屋一瞧，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们不认识啊？他上咱们这儿化过缘，头半月来的，你们忘了吗？头半月，没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再仔细瞅瞅他是谁？这两个伙计仔细的辨认了半天，哦，哎呦，这不是武大爷吗？对喽。这么一给他改扮，是不是你们都认不出来了？对对对，我们都认不出来了。孙二娘说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当天晚上，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给武松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为的是给武松送行。在酒席宴上，那真是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，道不尽的离别之情。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一再的嘱咐武松，此去二龙山宝珠寺估计得有10几天的路程，这一道上你可千千万万要记住，不要再喝酒了。人们都是小行夜住，你最好是夜行小住，白天不要行动，晚上赶路，仗着你一身武艺，晚上赶路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躲开官府的搜查，出离了孟州地界公文布告见不到的地方，你再改为白天行走。武松呢连连点头，是一一的记下。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，武松浑身上下收拾谨慎利索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冲着孙二娘跟张青夫妻两个人抱完并手，大哥大嫂，小弟今天就告辞了。 大哥大嫂对小弟这一片恩情，来日图报。嗨，兄弟，你就多加小心吧。宋二娘和张青两个人把武松悄悄的送出了自己店的后门，把他领上通往二龙山宝珠寺的大道。送出来有二三里路，武松站住了脚步，一转身：“兄嫂，请回吧。”我武松就此上路了。贤弟，一路之上多加保重。见了鲁智深和杨志，给我们夫妻两个人带好。武松说：“记下了。”张青说：“你就告诉他，就说我们夫妻两个人过些日子，要是在这混不下去的话，随后也就到他那儿去了。”是，我记住了，快走吧。贤弟可要多多保重，多加小心呐。告辞了。武松一转身，大踏步走上了通往二龙山的大道。走出老远来，武松回首看了看，孙二娘夫妻还在向他遥遥的招手，拐过弯来看不着他们夫妻两个了，武松这脚步才放开。十月半的天气呀，古道绵绵，冷风沙沙。走了一段路，到了定更天了，这月亮悄悄在东山上升起。武松想，这一夜我得赶出几十里路去，天亮的时候我再住店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自己心里合计，从阳谷县充军发配那天开始，一直想到孟州城又被缉拿。武松心想啊，我武松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这么样的艰难呢？真是一步一个坑啊，一步一个难呐，到何时何地我才能够转过运来呢？一边想着一边走，一边走着一边想，正往前走着，武松在一望之内发现，在这树林边大道的尽头，黑乎乎的，好像坐着一个人。武松一看坐着一个人，这心里边就有点警觉。武松暗想，是不是官府的人呐，埋伏在这儿了，晚上盘查行人，要捉拿我。武松拿手扶着借刀的刀把，他这个脚步就放慢了一点，一步一步一步，越走越近的时候，他听见那个人在哭。不是官府中的人，官府中的人不能哭啊。武松这个脚步又加快了，当他几步走到跟前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人呢，打自个儿嘴巴子，啪啪啪，你老糊涂了，你老波东西呀、啊，你是什么玩意儿啊、武松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武松这个人生性爱管人间不平之事，弄不明白的事他都想打听打听。武松走到跟前，站住了脚步，一瞧这个人呢，有五十多岁，接近六十，这么一老头。哎，老人家，你怎么自己打自己，这是何故？老头一抬头，啊，他借着月光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披发和尚。哦，你问我，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哎呦，我说这位师傅，您挎的这是刀吗？
啊，
您这刀能杀人吗？
能杀人，
能杀人！您把那刀瞪出来，您把我杀了得了。我求求您，您给我个快些。武松心想，这人有点病是怎么的？怎么见面说这话？
老人家，为什么让我抽刀杀你呢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过不去？
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我没脸活着喽，没脸活着了。
老人家，你把事情说清楚，说不定我能助你一膀之力。
你助我一膀之力呀、我跟你说说，你听听啊。我呀，就是往前走五里地那赵村的，我姓赵，我领着我的姑娘啊， 上他大舅家里边闲住两天。临走的时候啊，我这老婆子跟我说呀，你别超过三天必须得回来。我说好吧，我们就去了。这不是两天多住完了，今天就是三天头了。我呢非得要回来不可。孩子他大舅就说天色呀有点晚了，干脆明儿早晨你再回去。我说不行，今儿个要不敢回家呀，我怕我老婆子在家里边惦记着。我说就是贪点晚也得赶回家去。我们这孩子的大舅就讲说，前边啊那叫蜈蚣岭，过这蜈蚣岭啊不安全。我说有什么不安全的？我们孩子大舅说最近听说呀，这个蜈蚣岭上边啊来了个老道，这个老道啊是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了这么个野老道，还带着他一个徒弟。说这师徒两人在蜈蚣岭的山上面一个破庙里边存了身了，他们在这儿啊就做些个歹事。什么歹事呢？说最近在蜈蚣岭岭上岭下走路的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影了。说就让这师徒两个给劫到那庙里去了。劫到庙里之后啊，就让他们给祸害了。祸害完了啊，待个三天五日的，他们还让这大姑娘小媳妇们还回来。这些妇女们回到自己家里边受了侮辱了，也抹不开的说，有的那个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告到官府。官府呢就到那庙里去了，找这师徒两个。这师徒两个就说没有这种事儿。据说呀，这师徒二人还趁不少钱，官府的人到那儿一抓差办案，他们就把钱给他递上了。递上之后，官府的人回头就说证据不足，不能够抓这俩老道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我们领前领后的这老百姓啊，慢慢都传开了。所以我这孩子的大舅今儿跟我说这岭上啊闹老道。我一听，我说怎么叫闹老道啊？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大伙瞎传的，编巴造魔呀？我说我不怕那个，我带着我姑娘，我姑娘还骑着头小毛驴儿。我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就这么着，我就赶着驴，让我姑娘在那驴上坐着，我们爷儿俩就回家。刚定更天呐，上了蜈蚣岭，刚一下岭，嘿，你说怎么那么寸呢？真就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俩老道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年轻的。这俩老道出来之后，那个年轻的就牵那驴，抢着我姑娘就走。我姑娘一嚷，那年轻的老道骑到驴上，把我姑娘捂住嘴，就横担到驴上，他就跑了。我要撵那驴，那个老道呢，手中拿着一口宝剑，就把我截住了。说你这个小子要敢再吵吵，我就把你宰喽。我说你是一个老道，你们怎么抢人家良家的妇女？我跟他这一争执，他真就给我来了一剑，这一剑正扎到我腿上啊。他说你要再跑，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。我一看他手里有兵器，我一看那个老道好凶恶，我就不敢撵他了。眼瞅着这老道把我的姑娘就劫走了，他们就上了那蜈蚣岭了。我现在想，深更半夜的，我要回到我们家里边找了人，再到那庙里边找那老道去。我那姑娘已经被他就糟蹋了，我那个姑娘已经许了主了，再过一个多月就出门子了。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这个女儿让他们这两个老道带到庙里边给糟蹋了。你说我有什么脸面跟人家再说呀？我要回到家里边见了我的老婆，我老婆要一问我，我这个当爹的，你说我怎么当的呀？你说我干嘛今天非得往家里边赶呢？我要听姑娘她舅舅跟我说那话，多住一天，趁着白天回来，不也就没事了吗？这个事全怨我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丢不起这人呐！啪啪，说着又给自个儿来好几个嘴巴子。武松一听，
哎，老人家，你不要着急，我问你，这个老道住在何处，你可知道吗？
啊。 这老道住在哪儿？反正就是在那个蜈蚣岭上头，我也没上去过，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啊？
老人家，我跟你一块去找那个老道如何？
你跟我一块去找那老道？你斗得了那老道吗？那俩老道我瞅见了，他们可是会武艺呀，你一个人能斗得了他俩吗？我可不丁个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呀。
武松一伸手把肋下的戒刀就瞪出来，这口戒刀一出鞘，在月光的映照下寒光烁烁。武松说，看见没有，这是我的朋友新送给我两口戒刀，我这两口戒刀至今尚未开戒，今天我就找到那蜈蚣岭上，找这两个老道，我用它祭我的戒刀。
啊，那好啊，你要真行的话，我就领您去。
好，快！武松还刀入鞘，告诉老头，你领着我，咱们一起上山。
嘿，好，我喝出去了。别看我这腿挨了他一剑，伤得不重，我瘸着腿也得去救我的姑娘。您要真能把我的姑娘给救下来，我给您磕八个头我都干。
不用这样，快走吧。
哎，
说话间，老头站起身来，头前带路，武松跟着老头就登上了蜈蚣岭。当他们两个走到岭上的时候，已经是月尽中天。
到岭上边，不知道这个庙在什么地方，
往前走，
又走了一段路，好像到了岭的最高处了。这最高处啊，有几座孤坟。
武松说，老人家你等一等。他找了一个最高的坟，登到坟头上边，武松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瞧，在一望之内，借着朦胧的月色，发现在两涧之地，远处雾茫茫，好像有几间房子。武松想，岭上面这几间房子肯定是庙宇，一般的老百姓不会搬这儿住来。武松又打这坟头上下来，老人家奔前面这方向走。
哎，
老头跟武松两个人按着前边武松所看到那个方向又走了一段路，果然在前边几株古柏松槐的笼罩之下闪出了一座庙宇。这个庙有点坍塌倒坏了，但是正殿和后殿还是完整的，外边院墙还是完整的，庙门紧闭。武松抬头一看，庙门上面悬挂着一块匾，匾上有三个大字三清观。哦，这是个老道出家的地方。武松告诉这老头，老人家你到头前去敲打庙门，看看有没有人答应。
哎，我去敲打庙门，那老道要出来呢？
老道出来的话，我上去跟他搭话。
哎，好，那您在哪儿呢？
武松说，我在这暗处，我等着，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敲门，怕他们知道我们外边有人不敢出来。
哎，好好好，那您可别走了。
武松说，我不会走。武松伸手唰把戒刀就抽出了一口，他一贴身靠着个庙墙，在黑灯影里边就蹲下了。老头来到庙门这儿叩打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开门呐，开门，梆梆梆梆，开门。叫了半天的功夫，就听里边有脚步声音，噔噔噔噔，走到庙门里边站住了，在门里边问，谁呀？
我。
你是谁？
我就是山下那老头。
呵，老家伙，你又跑这儿来了。咕隆咕隆咣啷，庙门开了。老头借月光棒里边一看，站在这庙门里边的正是那个年轻的老道。这小老道手里边提着一口宝剑，我说，老家伙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啊，饶你一条狗命，你就该乐颠颠的回你们家，快偷着乐去得了。怎么你还找到我们这庙里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们算账。我就问你， 你们有没有天理良心啊？你虽然是出家的老道，你家里边也有爹有妈吧，有姐有妹吧，啊？我问你，要是你姐姐你妹妹让人家劫持走了，跑到庙里边跟老道住一宿，那你干不干？呵，这个老家伙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说话难听，他这是个直理儿。今天我找你来没别的，你快点把我那姑娘你还给我，你把姑娘交给我，我不领着回家，要不然的话没你的好。没我的好，老家伙，你可要知道，这蜈蚣岭上边可四处都没有人家，现在我一宝剑要你的命，把你脑袋砍下来之后，尸身往那山涧里边一扔，就喂了狼虫虎豹了，那你这个人在人世上可就消失了。谁给你打这官司告这状去？你明白不明白？这个小老道一边说着话，一边由打这个庙门里边迈步，他就出来了。这庙门有三蹬台阶，他站在第一蹬台阶上，他伸着脑袋用手点过去，就说这老头。这老头一看他出来了，老头就往后退了一步。啊，你敢把我杀了？你要敢把我杀了，这就是一条人命，这就是人命官司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还老糊涂着呢，这就是人命官司，你人都没影了，谁替你打这个人命官司？这小老豆说着话，俩手一合这个宝剑，他这身子往前一探，瞧这意思要扎这老头。老头现在也有点害怕了，他拿眼睛往旁边一扫，心想，那位你可快点过来啊，你要不过来的话他可要动手了。这时候武松在黑灯影里边，老道说的话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。武松把这个刀早已经预备好了，他看那个小老道已经出来了，正好迈步要下台阶，双手捧剑又扎那个老头。武松在暗处一纵身，噌，这动作非常快，那真是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啊！那功夫到了家了，一低了腰就到了这小老道的跟前了。只见刀光一闪，嘿，就这么一下，咣，小老道那脑袋就掉地下。老头啊，面对了小老道，眼瞅着那小老道瞪着眼睛，还跟他白话的指指划划。我告诉你，我非得要杀了你！噗，老头一眨眼的功夫，再看这脑袋没了，面前是个枪子。老头吓得扑腾就坐地下了，一看那脑袋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老远去。脑袋咕噜出老远去，那个尸身扑通才倒在了旁边。这一功夫，老头往旁边看了看武松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位可真利索呀，这刀可真快呀。武松把那个刀在鞋底上蹭蹭蹭蹭血迹，进去。老头站起来哆哆嗦嗦的走上台阶，哎呦，我怎么走不动了？你还什么怕？不是，我腿肚子有点转筋，我又没杀你，你转什么筋？上院子里边找那个老道，快点走，要不然你女儿就会有闪失差错。对，老头一想这个，几步就进了院子了。进院子之后啊，他们往四处观瞧，一看这院子里边大殿配房，也就是老道的贺轩都黑着灯，进到后院的时候发现那个西贺轩亮着灯光呢。不但亮着灯光，而且听见那西鹤轩里边有人说话。武松仔细一听，正是那个老道跟老头那女儿说话。听老头那女儿啊抽抽搭搭在哭，那个老道呢在劝，
哎，姑娘你别害怕，我欺负你什么了啊？我对你一直是恭恭敬敬啊，你还是个年轻的女子，你不太明白呀。今天你来到我的这个庙里，这是你的福分。嗯，贫道乃是修炼成仙之人，你要跟贫道在这里睡上三天两日，那你也会成为半仙之体呀。啊，懂得吗？贫道我和你共同练一练采阴补阳、采阳补阴之术。嗯，我教给你，你看如何呀？
就听那姑娘说，不，你别上跟前来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 这空旷的山野，你就是扯着嗓子喊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嗯，贫道跟你可是有耐心法的，如果你要把贫道我惹急喽，贫道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。
老道一说到这儿，这老头在院子里边可就急了。
老道，牛鼻子老道，你出来，我的女儿，那是我的女儿，你把我女儿给我放出来。
老头在院子里边这一嚷，屋子里边那老道没动静，紧接着就听屋门一响，咣啷，那老道出来了。这老道一步络腮胡须，手中提了这一口宝剑。这老道一出来，二毛子如灯，他瞅着院子里边这老头，
老东西，你怎么来了啊？徒儿，徒儿，
他喊他的徒儿。
老头在院子里边站着，看着老道，甭喊你徒儿了，你徒儿他已经死了啊！
我徒儿他死了，你这个老东西，莫非说是你把我徒儿害死的吗？
这叫报应。
这老道双手一抱剑，刚想奔着老头来，武松由打暗处蹭一纵身就过来了，唰一块把这一对戒刀就弹出来了，戒刀分为左右。武松说，老道，你是出家之人，应该是慈悲为门，方便为本，为何做出丧尽天良之事？
今天我就来报应你来了。
老道一看，这怎么出来这么和尚啊？老道心想，和尚你就做你和尚的事，你管我老道干嘛？老道双手一抱宝剑，照着武松唰一剑就刺过来了。武松摆刀相迎，嘡这一响，老头呢就躲在旁边了。老头躲在旁边心想，我看看这个和尚能不能把这个老道杀了，刚才杀那小老道可是杀得挺利索，可这个老道比那个小老道武艺可高强得多，就看他把宝剑摆着，唰唰唰唰唰，奔着武松紧接着就是几剑。武松拿着双刀一个劲儿招架，嘡嘡嘡嘡嘡，三磕两碰，把武松就逼到墙角那个地方了。武松唰一刀奔老道这么一剁，老道往旁边一闪身，突然一转身，横着来了一个扫堂腿，砰！这一扫堂腿，咕咚，把武松就给踢得坐地下了。老头在旁边一看，扑通也坐下了。老头把眼一闭，心想，这算全完